诗篇106篇19到23节，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以赛亚书58章12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阿摩斯书9章11节，
弟兄姐妹平安，感恩我们今天来到礼拜天，一块再来敬拜神。今天是12月12号，是双十二，也可以说是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十二月份的中间的地步，也说着今年的时间快要结束。我们为了过去，神带领着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在这里来敬拜神，每一个礼拜天都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深深感恩，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他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深深感恩。我们展望我们的未来，往前面来看的时候，我们继续的要来依靠神，我们要欢心，要来敬拜，因为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要与我们同在的一位神。我们深深感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修补时代的破口，修补时代的破口。刚才读圣经的姐妹已经帮助我们把今天的三段的经文都已经读出来了，包括诗篇还有以赛亚书和亚摩西书，但是主要的经文是在这个诗篇的经文里头。但这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错误，可能你也看不得出来，刚才读圣经的是诗篇106篇，那我们这边写出来的诗篇103，这106是对了，刚才 读经的姐妹帮我们读对了，这样感恩。所以我打趣的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小的破口，如果我们不小心就成为一个很小的破口，大家都可以修正一下，是106篇的诗篇。在我们讲到以前，我们首先低头同心的来做祷告。亲爱的神啊，我们满心的感恩，谢谢你的恩典和怜悯，带领着我们又度过一个礼拜。在这个困难的时代，我们真的要每一天都来仰望你，每一个礼拜天我们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可敬可畏的神，我们要来敬畏你，我们要感恩感谢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头有破口。当我们看到生命里头有破口的时候，求圣灵啊，你给我们有信心的眼光，看到了我们就懂得怎样来面对，怎样来处理，也怎样的借着圣经的话语来修补这样的破口。我们就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求神带领我们这段分享的时间，求神使用讲的人，也赐福给要听的人，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同蒙你的福气。圣人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破口，什么是破口？看着这两个图片就马上就明白了，其中一个就是好像一个杯子里头，我们放了水在里头，本来杯子是放了水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用来喝水，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杯子里头都有破洞，哎，怎么办？水都从这些破洞里头流出来了。甚至有些时候你把水放进这个杯子里头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就把杯子一搁就搁在桌面上，你就走开了。你要隔一阵子你回来发现，哎，杯子里头的水都空空的没有了，那水都有一潭水已经在这个桌面上，甚至这水已经跑到这个地板上面去了，带给我们很多的麻烦，以至于我们要喝的水喝不成，反而要我们花很多时间来做清洁的功夫。另外一个图片就告诉我们，当一个房屋的屋顶有破口的时候，问题就更大了。 更严重了，泡沫节不会发生在你的 家里你的房屋的事情，但是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房屋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没有做好好的维修 和保养它，结果就发生 有破洞，就屋顶上有一个漏洞，有裂缝，那问题就来了，就成为我们整个房子的毛病和最脆弱的地方。下雨天的时候，雨水都从这些屋顶房顶上的破洞这些裂缝里头跑进来了，让整个房子产生了很糟糕的现象，甚至于成为一个很危险的一种情况。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发现有破洞有破口有裂缝的时候，我们要赶紧的来维修它。我们的一个房屋是这样，我们的人生也应该是这样，人生有破口就带给我们人生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 的属灵生命里头有破口，带给我们是一个更糟糕更失败的人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圣经里头我们要注意的下的。那破口有什么害处？当然都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处，只有害处。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让好的流出去了，就好像刚才说一个水杯子里头，本来你放一些很好喝的 coffee， 很好喝的一杯茶，但是因为它有破口，它就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流出去了。你不能享受这个杯子里头本来对你的身体的很有营养的饮料，都没有帮助，好的流出去了，但是我们说哎呀没办法喝就没办法喝了。但是如果讲到我们生命上的破口的害处，就是把我们本来好的身体的健康一点一点的就离开我们了，明白吗？这就是这样，属灵方面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发现我们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本应该是有喜乐有平安有能力有恩赐，但当我们生命里头有破口，这些东西都会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慢慢慢慢的流失跑走了。甚至于我们在流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觉得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一天忽然之间我们发现，哎，我们为什么生命里头怎么枯干，为什么我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为什么忽然之间很容易生气，我很容易跟人家吵架，是因为我们早已经有破口而自己不知道。直到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破口已经弄得很大，给我们产生很多的影响。一个家庭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家庭最后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家庭里头的人际之间的问题，家人与家人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可能起初有一些破口我们没有注意得到，或者是我们注意得到都没有花时间去修补它，以及只是破洞破口越烂越大，慢慢这些最好的东西就是包括我们彼此相爱的心都慢慢的流失跑走了。这就是属灵方面的破口，我们尤其是需要注意。这第一方面，有破口之后好的东西都跑走了。但是另外一个害处是什么？是就让不好的也流进来了，明白吗？就像一个房屋的房顶，你有破口之后外面的雨水就跑进来了，慢慢就把你的房屋就弄得很潮湿，破坏了整个房屋的建筑的结构，你要花很多钱去请人来整修它，这是很大的问题。不好的就跑进来了，这用在属灵方面就是说，那可怕的罪恶的污秽也慢慢的涌进了我们的里头，不是吗？当我们生命里的破口，当我们不能够宽恕别人饶原谅别人的时候，慢慢的慢慢的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不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人心里头就产生有很大的怒气，这会影响我们的团契，影响我们的彼此的相爱，影响我们的和平合一等等，这都是罪恶跑进我们去里头去了。就好像我们有些时候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受了一点气，生理心里头非常的不满意 不快乐，我没有对付这些东西，就赶紧的回到家里，一回到家里我们就发脾气了，哎呦饭还没有煮好啊，这东西没有放好啊，小孩子又乱七八糟的，就做很多的声音出来影响我的休息等等，我们就生气。其实都不是家里的人的问题， 就是我们自己里面已经有一个破口，我们没有好好的注意它，修整它，这都是严重的。就是有破口之后，第一个害处就是好的东西都跑走了，另外不好的东西又进来了。魔鬼仇敌他很聪明，很狡猾，他看见我们有破口就钻进来了，把罪恶钻进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试探来了我们抵受不了，试探来了我们是就会失败，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破口。所以我们也求神给我们信心的眼睛，看到我们的破口，看到破口在哪里，是什么样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凭着主的爱和恩典，我们来修补这些破口，以免产生更大的这些伤害和问题。破口起初看起来都是我们都以为是微不足道的，哎呀，很小的问题，不用管它啦，这都是很小的东西而已，不会影响我很多的。我们都明白这些道理，常常都是这样，小的问题我们不去处理它，慢慢这些小的问题就变成一个大的问题，小的麻烦就变成一个大的麻烦，小的破口成为一个大的破口，影响我们很多。好像如果我们 的皮肤上有一点小小的受伤害，我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它，没有把它消毒，没有去它 来护理它，慢慢有细菌跑进去了，影响我们整个，有一个很大的伤口，以及我们要找医生，甚至要动手术。原来是在起初我们没有注意的，它看起来小的破口没问题，是魔鬼仇敌常常来欺骗我们的，就告诉说，哎呀，小问题而已，不要管它了，你 不放在心里头了。不是的，你不看它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你不去理它也不代表它不来，慢慢的来影响我们，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在社会上说，我们说这个就是破窗的效应，破就是破烂的这个窗，这个玻璃窗被人家打破了，但慢慢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我们在城里头发生常常有这个事情，起初你不管它，只是一个小破洞而已，不管它，慢慢发现心理学上什么东西解说，人家走过，哎，看见有个破，有个玻璃窗口打破了，再看见，哎，我有一个石头就建起来，又掉一个石头，又把另外一个窗户打破，别人又来了，又掉下去，慢慢所有的窗户都打破了。所以你看见有些地区，有些房屋，为什么常常它的玻璃窗被人家打破？是因为起初只有一个很小的破口，但是这个房屋的主人没有去好好的修整它，慢慢就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来丢石头，因为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一种反应，所以从小就要把它好好的来管理。也是为什么有些房子当没有人住的时候，房屋的主人很聪明，马上把木头把它盖起来，把所有的窗户 都遮挡起来，不要让人家来丢石头，都是这个原因。甚至有人说，这一家房屋的窗户被人家都 打碎了，打破了，然后这人就跑到旁边的房屋来丢石头，再来对付别的房屋，是搞得整个社区的人都人心里头不安，就是这样。是这个破窗的效应，其实用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当中都是这样。不要小看这是一个很小的破洞，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的修补它，可能吸引更多的问题跑进来。譬如说圣经常常讲到，我们要管理好我们的嘴巴，要勒住我们的舌头，但如果我们在一点点的事情上，我们管理不好我们的说话，管理不好我们的舌头，我们都讲不应该讲的话，慢慢就影响到别人，哎，他们也来讲，他也来讲，慢慢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团体的当中，大家都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彼此的伤害，甚至人家从外面看，哎呀，我不要进来你的这个团去了，因为你们都是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不要进来，受到你们的伤害，受到你们的影响，这破窗的效应，弟兄姐妹，甚至有影响到很多人说，很多基督徒的生命里头其实都有一个破窗，我没有去好好的修补这个破窗，以至于慢慢发觉，哎，我的破窗越来越大，越烂越大，后来我就放弃了我自己，我就再不管了。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是从一个很小的破窗变成很大很大的破窗，于是有人看到，哎，他不来聚会我也不来了，哦，他也不来参加小组我也不来了，哦，他不奉献我也不奉献了，他不侍奉我也不侍奉了，看到吗？这是破窗的效应，一个破了， 不去管它，慢慢越烂越大，越多的破绽在我们的当中。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信心的眼睛，看到我们的破口在哪里，赶紧的去修补它。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先知耶利米，神使用他讲了这句话，神说，我的百姓，我的子民，他做了两件很恶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离弃了我这卧水的泉源，为自己做出池子。这个池子是什么样？是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这就是我们反映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的破口。这个时代里头的人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们离弃了神，也因为真的神我们不去相信，我们凡是追求拜偶像，拜追求一些不可信的。有人说，他说我不相信神，他不相信神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他的一个信仰。他不相信神的一种概念和想法，就成为他的偶像。他以为他自己是比人高一等，比人家更厉害。其实他不知道，当他离弃了神，他就走上了拜偶像的一个地步，就自己为自己打造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就为自己做出一个池子，都是为自己，没有想到为了神做什么事情。很多人都只是为了自己，结果他千辛万苦打拼回来的，发现原来是破裂的池水池，以为他把池子弄好了，里头都有装满了水，其实就水都跑掉了。为什么？因为他有破口，有裂缝。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我们花尽很多时间，打拼了很多年，我们以为为自己在建造，其实我们晓不晓得我们里头有太多的破口，我们都不知道。结果我们所千辛万苦做回来的，都慢慢的跑掉了，好像一个有破洞的水池，里头的水都一点的流出去了。其实先知书里头所讲的都是很感人的话语，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我们的生命里头有没有犯这两个错误，离弃了神。表面上我们亲近神，但心里头我们远离了神。我们以为是为神做事情，其实我们都是为自己，为自己的荣耀，为自己的成就来做，结果我们做好的都不成功，都好像破裂的池子一样。这就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时代的一个破口。时代的破口还不止一个，有些时候你看见一个 一片很大的玻璃窗，当它打破之后，它不单是一个破洞，而是它慢慢会裂开，成为一个很多很多的破洞，很危险。一下子不小心你的手碰到它就受了伤害，一下子不小心就是会粉碎，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的家庭等等。时代的破口是这样，越烂越大，裂缝越来越多，越厉害。我们如果真的看我们这个时代，看这个时代的人，我们看到问题比我们的所享受的更多。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天生活里头都是在惧怕当中来度过，每一天都在来防止问题发生在我们身上，防止病毒跑进来了，防止问题影响到我的问题了，都是这样。时代有很多破口，如果我们不找到这些破口，也不知道这些破口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过一个美好的时代的生活。破口是什么？按照圣经常常是从人里头出来的。破口在哪里？破口在人的里头。破口在哪里？破口在我们自己的里头。所以不要在人的身上找破口，而是在我们的自己的身上来找破口。自以为意，任意而为，都是我们破口的原因。有了破口，因为我自我中心，我自私，我只想到我自己，我的骄傲，我的成就，我盼望人家来称赞我，我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为了我自己的方便。以色列人当中常常有自以为意的人，耶稣的时代常常加倍着自以为意的人，他们自以为意，他任意而为。今天看到诗篇106篇，就讲到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就看到他们自以为意、任意而为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在诗篇106篇里头，讲的是当他们离开了埃及，渡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个时代的破口。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就是已经离开了埃及，不再做奴隶了，不再受到捆绑的时代。本来是自由的、释放的、很喜乐的，但是破口就来了。你看，魔鬼是很厉害的。当你以为很成功、很顺利的时候，他就在你当中制造一个破口。如果你不注意到这个破口，这个破口会影响越来越大。他们来到一个河烈山上，摩西他们的领袖跑到山上去跟神来谈话了。他们等得不耐烦，他们就意识到，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做了一只用黄金打造成为的牛犊，当一个偶像来敬拜。因为当时在埃及那个地方已经很多敬拜偶像的东西，所以都影响到他们的心思和意念。所以他们做了牛犊，就向他来叩拜、下拜、敬拜。这是第一，他们做错了的事情。第二，他们的概念上、他们的思想上有错误。他们以为，哎，我这样做就把这一只牛犊，本来是来吃草的牛的像，把它来代替。圣经说是换回，就是把它改变。英语圣经翻译得很好 ，exchange for 就是这个意思。本来他们敬拜荣耀的主，他们把它 exchange 了，改变了，用一只牛犊的像来代替了神。今天的时代，我们很懂得用东西来代替别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什么什么基因改造啦，或者什么我们说的是本来是名牌子的东西，你就有人就很厉害，就仿制他做是假的，表面上看来都是一毛一样的。对，他这个时代都是这样，把好的东西改了一个名称，就换回来一些其实都是坏的东西，不对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这是时代的破口，不单只发生在这个出埃及记的那个时候，其实今天我们都是这样。很多人宁愿追求黄金、追求财宝、追求成就、追求房产，却离弃了神，把神放在一旁，不顾、不敬拜、不敬畏、也不侍奉，这很可悲、很可怜。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里头想到，当时的破口就在这里，现在也是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接下来他说，哪个时候，当他们刚离开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才信了神的话，歌唱赞美神，但等不多时，你注意这句话，等了不一个很短的时间，他们就忘了神的作为，也不仰望他的指教。不仰望的意思就是不等候。明明摩西都跑到山上去跟神谈话了，等下来他就下来告诉你们，他等不及了，不等候神 的管教。他们就自己来做决定，任意而为，自以为意，以为他们做的都是很聪明，以为他们做的都是对的。你看到人是从上信了到忘记了，其实很短的距离哦。本来他们都上信的，忽然间为什么都忘记了？你会说，哎呀，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糊涂啊？其实我们都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听讲道的时候，都觉得哎呀，我相信很服心过来。但是一转眼之间，有一些问题发生了，我们就忘记了神的教导，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恩典的作为，这就是我们的破口。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的话语，忘记了神的应许，忘记了神给我们的带领，不再等候他，就成了我们的一个破口。还有接下来他说，他们忘记了神就是他们的救主，就把他们从埃及为奴隶的地方拯救出来的。接下来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都是从债这个字来说的。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神为他们行了大事，在韩这个地方行了奇事，在过红海的事情上面行了可畏的事情。神是行大事、行奇事的神，到今天这个时代，神还在行他的事情，你相信吗？你用信心的眼睛就看见神在做事，你用信心的眼睛，神就让你看到别人所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是有信心来看神在你生命里头，在你家庭里头，在我们教会里头，在这个时代里头他要行的事情。还有这里三次提到在不同的地区，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其实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在你生命不同的角落他都与你同在，就好像今天唱的诗歌以马内利，神的同在，无论你人生跑到怎么样的光景，去到怎么样的地步，神都与你同在，神都在你生命不同的时间里头做他的事情，你要紧紧的依靠他，不要忘记了神。今天基督徒最大的破口就是忘记了神的作为，忘记了神的自己的话语，忘记了神是可应该我们是要来敬畏他的，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破口。所以真的不要忘记，每天都要来依靠神，让神来祷告。那诗篇106篇又继续告诉我们的破口在哪里，他们的破口在于说他们要藐视南美地，这是迦南应许地，神要带他们去的，他们瞧不起，他们以为哦，埃及地更好，哦，在埃及的时候有的吃有的住有的喝有的什么都有，现在来到这个旷野野鸡地什么都没有，没东西吃没水喝，结果他们就不相信神的话语，反而在他们自己的帐篷里头发怨言，也不听耶和华的话语，他们不相信也不愿意来听。你看到这个两个不，这两个字很有意思，一个是不相信，因为他不相信他就不愿意来听下去，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听了讲了一半他就不相信了，就没有信意来继续听下去。基督徒也是说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都是这样，听了一半没再听下去，结果最好的东西我们拿不到，这是 很失望。最严重就是他们不相信神，反而去发怨言，说抱怨的话，还有他们又不敢在外面讲，说躲藏在自己的帐篷里头讲。你看到很可笑的，人都是这样的，讲别人的是非都讲在人的背后来讲，不敢在人的面前来讲，在人的面前都讲赞美的话，但转一个弯在人的背后就讲批评人家的话语，都是这样，这都是我们的破口。面对人是这样，面对神也是这样，来敬拜的时候我们都唱歌快乐，那么心里头远离神却怀疑神的话语，这都是我们的破口。所以不要做一个不相信也不愿意听神话语的人，巴不得我们愿意来听他的话，也来相信他的话语。诗篇106篇更告诉我们说，他们因为这样行，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结果怎么样，这是他们的破口，结果他们的破口越烂越大。他们说神就惹起来神的愤怒，于是神就在他们当中有什么，有瘟疫流行他们在中间。原来在古时候这个瘟疫的问题已经是很常常看到，很严重影响人类的历史当中，好像都跟瘟疫离不开关系，在每一个时期当中都有瘟疫流行。流行的意思就是很普遍的影响波及很多人的生活，就是流行，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行的不对，就是我们的破口，这个破口如果不修补它，带来的问题，带来的破坏，带来的伤害，带来的痛苦会越来越厉害，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赶紧要修补这个破口， 要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的罪过，要悔改，要认罪归向神，行神要我们所行的，这样 才是对的。因为我们怎么行就带来神也怎么行，你看到吗？所以我们真的要亲近神，神就来亲近我们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以赛亚书第30章13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罪孽就好像一个破口一样，他说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破裂得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间坍塌了。那就是说如果在 一道墙里头有破裂，有破口，有裂缝的时候，很危险的，随时都会发生危险，都会塌下来的，人都受伤害，人有死亡的影响等等。你看这是我们身上面的罪， 我们所犯的罪带给我们的破坏影响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很小的一点事情嘛，不要放在心里头，哦，你犯了罪，哎呀，都是没所谓啦，我们都不在意了。其实我们不在意并不代表神不在意，你不在意并不代表这个问题不影响你。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以赛亚就是神的先知，要提醒我们在生命里头我们常常要认罪悔改，不然的话这些破裂 的地步都会越拉越大，影响我们。最后要讲诗篇106篇23节里头说，最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说，神说，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要毁灭他们，因为他们怎么都离弃了神，忘记了神的恩典。但是神还是有恩典怜悯的，他说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他们的当中，这个当中这个字的原文就是破口，就是破口，摩西站在破口，这样就让神的愤怒转消，不然的话神就恐怕就要灭绝他们了。你看整个的改变的地方，就因为有一个摩西，他愿意站在这个破口。这个破口是什么？就是神与人中间有一个破口，本来神与人同在的，神与人同行的，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但是在当中出了一个破口，影响了他们与神的关系。今天很多很多的破口，基督徒的破口，都是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有破裂，我们对不起我们的神，我们伤害了神的心，我们不听从神的计划和旨意，我们也不行神所教训我们的，结果我们当中与神当中有破口，破口好像一个破窗的效应一样， 越来越多的破口，不修补它的时候，破口就越来越多，破口越来越厉害。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做这个时代的摩西，当时的时代由神所拣选的摩西，我们要祷告求神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团体的当中，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也拣选更多的人来当这个摩西。摩西一个不够的，有更多的摩西要起来被神所用，来站在这个破口的地步，来为主做工， 来堵住了这些破口，免得破口越烂越大，把好的东西流失出去了，把不好的东西让它跑进来，这都是带给我们极大的祸害。求神帮助我们兴起更多的摩西，也有更多的人愿意被神所用，成为一个站在破口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都知道要做一个修补破口的一个人，整个人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说天下之间最难做的事情就是 要做把人与人之间要调和要和好的关系的人是最难做的。比如有两班人都是在彼此 来对着干的，大家都不同意对方的，要找一个中间的人，一中立的人来帮着他们来做调和和解，这是很困难。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这修补破口的人是不容易做的。你看那摩西的人生， 他真的很愿意被神所用，但他知道这是件 很大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当初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不愿意，他说哎呀，我的嘴巴不行，我讲话不好，我又没有能力，你找别人吧，不要找我了。他知道这是不容易做的事情，但是神最后还是让他顺服下来。但是这并不代表以后他所做的事情都一帆风顺。摩西在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了红海，渡过这个旷野，这么长的时间里头，他受尽很多的气在他心中，人家都抱怨他，埋怨他，误会他，重伤他，讲话来批评他，甚至来攻击他，他很辛苦，很多次都跑在神的面前，他说我投降了，我什么都不能做等等，很可怜。但是最后他还是坚持的做下去。所以要做一个修补破口的人是不容易的。如果神今天拣选你， 也要呼召你在你自己的家庭里头，说你做一个修补破口的人，你愿意吗？这是很难的，很为难的。有人说两面都不讨好，这一边人家不喜欢你，另外一边也不一定、要喜欢你，这很难的。但是总的有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如果不是神拣选了摩西，他也做不下去的。神今天感动你，拣选你，就一定有能力赐给你能够做下去。今天看到另外一段经文，是亚摩西书第九章十一节，也是先知书里头其中一句话。他提醒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是要重新来建立那倒塌了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被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的一样。感谢神，这是神从来都没有改变给我们的使命，这是神的计划。因为我们都破坏不堪，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破口，很多破坏，很多受伤害，很多痛苦，很多悲哀，很多家庭，很多个人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在这个困难的时代，神要拣选我们，差派我们要做这个修补破口的功夫。修补破口还要加上我们要重新来建造，重新来建立起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单看这一句话里头，都很多次重复讲到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是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一两个人做不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更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你愿意来参与在当中，来做这个站在破口上的人，好像摩西一样，是不容易的，但是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的。所以盼望你们都起来，愿意修补这个破口，不要做一个破窗的这个理论，说哎，人家都破了我就不管了。不是的，就是因为有破窗，我们赶紧的要把它修补起来，不然的话问题破难损害越来越厉害。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二节也是今天的经文，他说修造久已经荒废之处，建立差尾的内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看到亚摩斯先知以赛亚都差不多领受从神而来的使命，他说要我们要重修已经破坏的，这是破坏，这里强调说已经 many generations 是这样，历代的一代一代的产生下来这些问题，我们不再管它的话，这个破窗越破越大，越破越多，是这样。今天我们看到吗？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很多人还看不到，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没有信心的眼睛看不到这些问题，也没有信心的勇气和胆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被神所拣选，被神的话语所感动，不要再做一个不听神的话的人，再不要再做一个不等候神的话语的人，愿意我们有耐心的在神面前等候他的话语，以及他的话语来激动我们，教导我们，差派我们做一个补破口的一个人。这是神的命定，耶稣基督快来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要首先做好这些重修的功夫，等候着主耶稣的再来。你明白吗？不是说等耶稣再来才重修吧，不是，我们现在就做重修的功夫，建造的功夫，补破口的功夫，欢迎我们的主基督的再来，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是没能力的，但圣经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给我们很大的应许和鼓励，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要得着这个能力，一定的得着这个能力。这个看到了，靠着我们自己没能力的，靠着我们的聪明 才华没能力的，我们依靠圣灵。这个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就应许圣灵要来，感谢神，圣灵已经来了，圣灵已经在教会的当中，已经临在我们生命的里头，我们依靠里头的圣灵给我们能力，站在这个破口上做这个修补的功夫，堵住这个破口，不要让这些罪恶涌进来。我们还是要重新的来建立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刚才说摩西是神所拣选的，做这一个这个 站在当中破口的人，修补这个人神关系的破口。他的生命可以大概分开为三个阶段，三个时期，因为我们都知道摩西的命蛮长的，他有120岁，120年的生命在这个世界里头。但是把120年可以把它平均分开为三个时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是有40年，所以三个40年加起来就是120年。头一个40年，我们可以总结一句，摩西常常认为是我能够 I am able， 我可以做这个。为什么？因为当年他是被埃及的法老王他女儿把他收养，让他住在王宫里头，甚至说他学习了所有埃及人的本领和功夫和学问，甚至他在王宫里头自由的出入，他以为他是比人家更高一等的。所以后来有一天他就跑到外面去，看见他有一个希伯来人的同胞受到一个别的一个埃及人欺负他，他就忍受不住，他就很生气，就把这个人打死了。我说我能够这样做，不错，在哪个时候，在哪当下他能够这样做。但他做好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心里头就惧怕，因为按照当时的埃及的法规，当他这样做就等于他犯了一个杀人的罪名，何况他杀死的是一个埃及人，他就很害怕很害怕。当初他说我能够 I am able， 我可以做，但是忽然之间就没有勇气，再没有信心，所以他赶紧的离开这个王宫，赶紧的离开这个埃及，要逃跑，逃跑去到很远很远的旷野之地做一个牧羊人。你看到吗？他自以为是，他自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找到很好的理由来做这件事情，也很勇敢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不是出于神的，只是出于他自己而已。他以自己的能力来代替了神的能力，就好像刚才说，他们把它换 exchange for 这个事情，本来是应该敬拜神、荣耀的主，但他却来造了一只金牛犊来敬拜一个偶像。他以为自己做对了，其实刚好相反，是做一件很坏、很坏、很错、很错的事情。所以，当你觉得我能够这样做，我有能力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 要再三的思考一下，我真的应该这样做吗？这是第一个40年是这样。第二个40年是在他跑到旷野去做一个牧羊人，神要训练他，以前他常常生气，动怒气，现在他要来牧羊，来看顾一群的羊，羊有些时候不听话的，所以他用慢慢的耐心来对待这些小羊，来保护他、爱护他、照顾他。他说很细心的来照顾这一群羊，是只是培训他，让他不要骄傲，不要以为我能够。但是当神在山上呼叫他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能够，因为他已经在几十年来在看羊的事情上面，我只懂得看羊而已，我不懂得跟这些法老这个君王这个来跟他来谈判，来跟他对话，我不敢，我不能，我没有这个能力。是的，在人的方面来看，他真的没这个能力。但神说我是有能力的神，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叫你去做这件事情，我一定与你同在，把能力加给你。你是没能力的，但神有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事。这是第二个事实呢，是人生第二个时期的当中，他觉得我不能够。很多时候基督徒都是这样，我发现基督的生命都是高高低低的，有很丰盛的时候，有 很福星的时候，信心很兴旺的时候，也有些时候发现是基督徒忽然之间因为有些打击来到了，他就跑到沙坡里头去，走到灵命的最低潮的地步，他什么都觉得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做不来，这是完全失去了信心的一个基督徒，这是也是一种破口。你说我能也是一个破口，你说我不能也是一个破口，明白吗？这个道理吗？这属灵的道理就是这样。你以为自己我能够做吗？其实当你以为这样能够做，就是骄傲，就自以为是，这是破口。当你说我不能，那就代表说你对不单只对自己没信心，你对神没信心， 这是我们生命的破口。所以来到最后的四十年，也是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他最后他懂了，不是我能，我是不能的，但神是能够的神，神是大能的神，大有能力、大有作为的神。弟兄姐妹，这是一种生命成长的一个地步。当你的生命去到这个地步，你就知道我不靠我自己的，我依靠神的，我依靠圣灵的，依靠神的话语，依靠神的应许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有聪明，我有智慧，也有能力来做下去，好像摩西一样。当这个修补破口的人，这个摩西是不容易做的，当他以为自己能做的时候，他就失败了，当他以为自己不能做的时候，他也是失败，因为他浪费了神在他生命当中栽培他。原来神让他住在王宫里头，学了埃及人的学问，都不是为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预备他吗？你想到吗？你过去的人生，你受到的遭遇，受到的栽培，所经验过的事情，其实都有意思的。过去我们不懂，我只是用在自己身上，结果我是失败的。当我重新得救了，让神在我生命里头做工，我就发现过去我所有的经验，过去所有走过的道路，都是为了预备我、装备我，今天在这个时候让神在我生命里头做工，被神所用，神能做。所以摩西经验过这个我能我不能，最后他发现神，唯有神是能够的。让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让以马内利的神住在你的里面，让神能力来遮盖你、带领你，我们就一定能够蒙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发现摩西的人生120年的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接受装备的，头40年在王宫里头接受装备，后面的40年在旷野地方做牧羊的工作上，也是神在装备他，是不同的装备，但是目的是一样的，让他后来要做神做他伟大的事情。所以最后的三分之一的人生，就是用来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如果你觉得，我几个礼拜以前在这边讲一篇道，讲到我们的金色的莲花，已经走过了人生的三分之二，有人以为是现在是你要完成神给你的使命的时候，有意思吗？有意思的。过去的不浪费的，可能过去要你觉得很失败，让你感觉到我很受痛苦， 我受伤害，但是知道吗？这都是装备你的。现在这最后的时期，神要用你来完成他给你的使命，尤其是让你住在这个时代的当下，在这个充满的困难的破口的时代里头，却是你要来完成使命的一个时代。你要站在这个破口上，我们都要站在这个破口上。正如刚才说，一个摩西在这个时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摩西被神所用，认定我不能，但神是能做的神。当年神问摩西一个问题，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因为当时摩西说我不敢了，我不敢去王宫里头跟这个法老王 来谈判 来见面了。神就问他，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摩西是牧羊人嘛，所以他当然他手中 有一根木杖在他手中，所以他很简单的回答神说 是木杖， 一杖而已，在他眼中是一般的牧羊人都有的东西，所以他不觉得有什么，但在神的眼中却不一样的。告诉摩西说，你手里头拿的杖是很有意思的，很重要的。其实回想一下，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追求一支杖，人生的杖，这代表他要追求权力、权势、财富、金钱、地位和能力，都是这样的。我们都依靠这些，好像我们手中的一支木杖一样，来以至于我有信心，以至于我有胆量，以至于我有能力。就好像摩西他带着一支杖，他神问他这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用这一支杖来追求权柄、能力、财富、地位，因为你无论怎么样的追求，也不如这个埃及的法老王， 他怎么有权柄、有能力、有财富、有影响力？你都不如他的。如果你依靠这个地上的能力，你不行的。你要依靠神的能力。今天很多人都追求拿到在世界里头、在时代里头的一支杖，给他有安全感。譬如说，我们追求房屋、追求金钱、财富、黄金、地位等等、成就等等，但神说，最后你都发现我是不能的，只有神是能的，大能的一位神。其实神是告诉他，你手中的杖是代表神的同在，你记得吗？后来有一次在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打败仗，吃败仗了。神吩咐他，你带着你的木杖跑到山上，你看这个箭场，举起你的杖来祷告。他能力不够，他旁边有两个同工来扶持着他来祷告，举起神给他的杖，代表神的同在。感谢神，我们站在破口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只有依靠的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能力，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信心和胆量的所在。还有他就告诉摩西说，你手中的杖代表你生命的平衡和支撑，从今以后你走着一条人生困难的道路，跟法老要面对他，要渡过红海，走过旷野，走过沙漠地，没得吃没得喝，但是手中的杖让你走起路来有平衡的感觉，不会失脚，不会跌倒，给你支撑。神的同在就撑住了我们，支撑我们继续的走下去，在这个困苦的时代支撑着我们，在这个受到打击的时候给我们有支持、有能力，以及我们不很平衡的来走路，不会因着有些试探来了我们就动摇了，打击来了我们就动摇了，或者有人批评我们呢、反对我们呢，我们就信心动摇了。不要，神给我们的同在就是一支木杖一样，支持着我们走在一些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道路上，我们都可以平衡，我们都得着支持。站在时代的破口里，同样神问你，你手里有什么？你手里有什么？有金钱吗？没用的。有财富吗？没用的。有黄金吗？有一点点用处，但也是没用的。最重要是在神手中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行，有神的安慰，有神而来的给你的爱来支持你们。是的，坚持站在一个破口上做守望的功夫是一份很孤寂的工作，很孤单寂寞的工作。就好像我们念这个上行之诗的时候讲的，在夜里守夜的人啊，他看守这个值班的人，他们很辛苦的，很孤单的，很寂寞的，看的都是黑夜的一片，但是他也守住这个岗位，是很困难的，但他知道黎明快要来了，天快亮了，他们就有盼望。这就是我们站在破口上做修补的人，这也是我们的盼望。生命当中每一个破口，或者说我们每一个受伤的伤口，其实反过来都是神给我们的爱和给我们有能力的一个进口、一个入口，不是吗？你想一想，因为你有破口，神就要领导来医治你，这就是这样的。所以当你面对有人生的破口，你要欢迎神来到你的破口，来满足你，来医治你，就用他的爱来感动你，帮助你。就好像一个母亲，当他看见他小孩子跌在地上受伤了，他会把他抱起来扶持他，看见他受伤的伤口，然后来医治他、治疗他、看护他。所以这个小孩子受伤了，反而让他惊艳到母亲的爱和母亲的温柔的照顾。你的人生真的回想过去，很多受伤的地方，很多的破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大意和失败，产生很多破口。但是不要灰心，你就邀请神来到你生命的破口，来医治你、照顾你，借着神的爱和温柔的爱和他的大有能力的爱来把你医治好。 破口表面上来看是个危机，但是危机里头也是带着有机会的，不是没有机会的。有人可以借着信心把危机转变了，成为一个大好的机会，不是吗？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有危机也是一个神给你的机会，破口就是让我们被神提醒了，我们要赶紧的要悔改了，要回转了，来敬验神的爱。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生命里头有破口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机会 来催逼着我们，提醒着我们赶紧的要去祷告，向神呼求。好像上行之诗里头讲到说，有一句话说，我在深处里向神来呼求，你记得这句话吗？就是神让我们掉在深处里头，掉在一个黑洞里头，好像跑不到出来，没有出路了，就是我们呼求神祷告神的时候，在破口里头反而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赶紧的，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来依靠大有能力和慈悲怜悯的神，向他呼求，向他祷告。所以站在守望的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孤单很寂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份爱，让我们不靠别的，只单一的专心的来依靠神。以赛亚书22:9-11讲得很好，他告诉我们说，破口无处不在。他说，甚至说，你们看见大卫的城里头那边的城墙上有很多的破口，很多很多，那你们就很冲动啊，马上就修补就是城墙的破口。不错，你们做的不是不对，做得很好，但是还有一件不对，就是你们只管自己来做事情，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这是时代的预言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都很匆忙的做事情，哎呀，有时候问题我们就赶紧 来修补啊，维修这些事情，而有疫情来了我们就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都赶紧的做好多事情，但是做来做去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仰望做这样事的主。请你记好这句话，只是当年先知的话用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最恰当不过的。我们都赶紧的看见破口，都在修整啊，在补破口等等，都很匆匆忙忙的做事情，但是唯一我们没有做的就是没有仰望主。其实真的能够解决这件事情，做好这件事情的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你看到吗？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就是人还不仰望神。不仰望也是代表说他们没有等候神，就像刚才诗篇106篇讲的都是这样，没有等候神，没有让神来讲他的话，没有机会给神来讲话，因为我们都抢着来讲话，我们都巴不得都在 讲话，听人家的讲话，却没有听好神对我们的讲话。求神帮助我们，破口有的是有，我们要修补是真的，我们要做，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仰望主。仰望主包括代表我们要认罪悔改，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对，承认我们自己的犯罪，得罪神，伤害了神的心。好像这些以色列人 在这些出埃及的路上，他们做了牛犊来代替了荣耀的主，没有仰望主，忘记了主，这是我们需要改正的。在神与人的关系当中有破口，凭着什么来修补啊？凭着信望爱，这是圣经所讲的，这信望还是对着神来说的，我们对神有充足的信心，对神有至高的盼望，也要有尽心尽力的来爱我们的神，信望爱，这是我们应该对着神的。真的很可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都很亏欠，都没有做得足够，也忘记了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破口越来越大，好像破窗一样，一个窗口一个一个的被打破，我们没有做对的事情，没有做好应该做的事情。最后我们来看一个见证，我们对于我们中国华人教会，我们都 不会忘记的，也不会不知道的一位牧师，从英国来的宣教士，他就凭着信心，没有钱，但是他用信心来到中国，在当时一个很贫穷 的中国里头传扬他的福音。戴德生牧师，黑森 Taylor 牧师，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个戴牧师常常他的身边都带着一本祷告的簿子，就是把祷告的事情记录下来的写下来的。 这是当每一次他面对生命和侍奉的危机，面对着每一个他生命的破口，他都记录下来，他想到了，他看到了，他注意到了，就把他记录写下来，然后他就祷告。当然不是 一次的祷告，而是不断的祷告。 他担心自己忘记了，都把他记录下来，然后一件一件的在神面前祷告。今天可能你可以用你的手机，然后每一次想到有自己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破口，就把它记录在你的手机里头。或者说，哎，我指头不懂得怎么写，哎，不用的，你就录音啊，用手机录音啊。今天什么什么，我看什么，你就录下来，你就回听一下，哎，为这件事情祷告，真的很方便。但是你有做吗？戴德生当年没有手机，没有录音机，他就用一支笔，一张纸或者一本本纸，就把它写下来，提醒他：我生命里头有破口，我的侍奉里头有破口，我的同工当中有破口，我们需要祷告。神就这样听了他的祷告，所以神祝福他，让他一家几代的人都来侍奉神，都来侍奉神，这是神的恩典。最后我们看这个图，就是看到其实修补我们这个时代的破口，不一个牧师是不足够的，要更多的牧师。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在这件事情，有责任在这件事情上。看这个图看见吗？中间有一个破口，怎样来填补这个破口，怎样来修补这个破口，是用什么？用人来修补它，接着一个又一个的人，我们连接起来，成为一条桥梁，把两边补起来，补上生命的破口。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为荣耀神的见证。说明一件事情，是我不能，但神他大有能力，他能够做。阿门。